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清洁能源前董事长任宝文未经授权的破产申请8月26号遭内华达破产法院驳回，美国法院任命的该公司接收人成功击败任宝文在内华达破产法院提出的破产申请。法官布鲁斯·比斯利裁决任宝文未经授权的破产申请被驳回。7月7号，任宝文同他的内华达律师为他的中国清洁能源公司寻求美国破产法保护，寻求援用破产法对债权人讨债的自动禁令。去年内华达州法院因该公司数年未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报告，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而将该公司置于被接受状态。任宝文申请破产的时机尤其可疑，因为法院任命的该公司接收人罗伯特·塞登刚刚在内华达州法院对他提出民事和刑事诉讼。
接收人塞登的首席破产律师卡塔尼斯以这个破产申请违反法院对该公司的接受令，而且根据虚假声明作出申请为由，成功地说服了破产法官。他引用有力事实以及是法律，从而取得了代表美国持股人的这个胜利。这个的裁决作出之后，任宝文现时必须面对在内华达州法院未决的对他蔑视法庭程序的指控，他违反内华达州法院的命令，以及无视接受人提出的要求。任宝文还面对香港商业犯罪局对他刑事犯罪的调查，接收人蔡登发现任宝文在香港涉嫌文件造假的行为。这个只是众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公司不负责行为的一种。这些中国概念股公司负责人不遵守美国监管的规定，有些在这里被报道以及查出欺诈等等的问题，股价暴跌，投资人诉诸法律行动之后突然消失，导致了股民手握几近无价垃圾股票无可奈何。
自从美国法院任命罗伯特·塞登为中国清洁能源接收人，美国有了第一位追讨这些中国股公司的执法机构，开始对不合作者采取执法行动，并已经成功达成第一宗和解协议。塞登对美国之音表示，从2011年以来，有17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公司面临财务账目或者公开信息等问题，他们或者不交财务报告，或者不开股东大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因这些公司违反监管规定，已经对数十家公司提出民事欺诈诉讼，但是很多中国概股公司对法院采取不理睬态度，或者干脆停止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投资人联系。塞登说，他们称这个为遁入黑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取消120多家中国概股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注册，数十家自愿放弃注册。塞登说，这些中概股公司被投资人造成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去年四月，美国内华达州第二司法区法院法官派克裁决，鉴于在内华达注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清洁能源公司董事会不作为和严重管理不善，任命塞登为接收人，对该公司执法，以最大限度讨回投资人损失的资产。
曾经担任过检察官以及是调查员的塞登，在纽约曼哈顿办公室是对美国之音说，他就是好像法官的左臂和右臂，他的代表和不同的公司进行沟通，试图讨回投资人的资产。中国概念股的公司中国清洁能源，号称是中国生产清洁新能源水煤浆的主要企业，在中国它的实体公司是叫做索昂生物科技公司。该个公司前董事长任宝文对接收人的一系列命令采取不合作，甚至是拒绝联络的做法。接收人塞登说，投资人已经是在6月3号将任宝文以蔑视法院接收人的命令的罪名告上内华达州的第二司法区法院。塞登说，如果裁决作出，任宝文一旦离开中国就可能被拘留，并且被引导到美国坐监。起诉书说，从2011年11月11号至今，任宝文领导的该个公司的董事会一直是未有举办股东大会。从2012年5月至今，任宝文领导的董事会一直是未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
中国清洁能源公司于2006年底以内华达注册的一家商业公司的壳进入纽约纳斯达克，2010年6月开始在纳斯达克主板市场交易，股价在美股5-7美元，最高曾经达每股将近10美元。2011年4月公司遭华尔街造空者质疑欺诈，股价暴跌至1.5美元，成为垃圾股。2012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因该公司停止提交财务报告对他除牌，随后该股票进入纳斯达克场外柜台交易。2015年9月1号的股价是5美分。2014年拥有 15% 该公司股份的股东团体了解到该公司是广东购买的厂房地产，实际上卖主并未完成使用权的过户手续，经过反复诉讼程序，该公司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地产和厂房已经被当地法院冻结。为挽救中国清洁能源董事会和董事长的不作为和严重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股东团体向法院提交简易判决动议，要求立即举行股东大会，任命一位独立接收人。之后股东团体通过法院向该公司董事会和董事长任保文发出多次要求举行股东大会的裁决，但是都未获回应。
去年的4月，蔡登作为接收人登场之后，根据法院授权首先接收了该个公司在香港的子公司，重组了董事会。蔡登的代表向西安和任保文开会，他起先就是答应交出财务文件，但是随后就食言。2014年12月，接收人在多次致函任保文要求他予以合作失败之后，撤销了该公司中国运营公司同川清洁能源公司董事会，任命了新的董事会，改变了中国运营公司的控制权。蔡登对美国之音说，任保文在内华达州注册的公司是所有其他子公司的母公司，在内华达的公司股东是唯一拥有香港子公司的股东，香港的子公司又拥有中国营运的子公司。根据法院的进一步授权，接收人有权控制该个公司现有银行以及其他机构的账户，有权不受限制地查阅该公司的账册以及是记录，变卖该公司资产，直至股东获得应有的赔偿。接收人发函要求任保文在限定时间与之联系。
任保文一面拒绝联系，一面加紧行动。他将香港子公司的中国清洁能源股份转移到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他单独控股的公司，并将转移日期改成蔡登被任命接收人之前。这个行为被接收人蔡登发现，他今年5月22号向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报案，并将此通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蔡登说，任保文窃取包括美国和中国股东的利益，他的香港子公司已经被改组，他是在被撤销董事长职务后采取这个转移行动。蔡登表示，在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他的代表在中国商务部协助和安排下再次与任保文开会，试图和他达成和解方案，但是任保文又故伎重演。蔡登说，他们找到任保文和他的顾问开会，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达成了解方案，他们又起草文件送给他签名，他签了然后又消失，并停止与蔡登的沟通。为此股东团体再次采取行动，以民事和刑事双重藐视法庭接收人命令罪将他告上内华达法庭。蔡登说，这个起诉已经送达中国清洁能源的注册公司，还向任保文本人寄了两封正式信函，告知接收人的权力和责任，以及他违反接收人命令的事实。
该间公司的中国网站的最后一条新闻是任保文今年二月的新年祝词，他当时是说，公司面临着国内外多重压力，随着油价的大幅下跌，用油客户改用水煤浆的一元亦都大大地降低，公司面临着必须转型的抉择。但是他的交流对象显然不是美国证交委以及是投资人。由于很多的中国概念股公司通常通过反向合并，以所谓的可变更利益实体，即是在海外注册一家公司或者是收购一家公司，实体公司在中国运作的形式上在海外上市。因此当这些公司在海外市场遭遇到麻烦之后，虽然有监管的部门甚至是法院对这些公司作出需要对其股东负法律责任的裁决，但是长期以来美国法院无法在中国对责任人执法。 但是蔡登说，现时他的团队已经为投资人追讨中国概念股公司资产铺平了一条道路，令到他们有望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里面从中国公司要回一些资产，并且有很高的成功可能性。
首个成功例子就是曾经在纳斯达克主板交易的维方盛泰药业。之前这家公司拒绝回复美国法院要求他向股东提供账册的裁决，两星期前蔡登的团队与盛泰达成了和解协议。根据协议，盛泰同意支付$3,700,000回购他主要的外部股东持有的股份。盛泰药业是一家生产淀粉、葡萄糖和生物制品的研发和制造公司，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目前在场外交易，股价是$14。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亦为蔡登有可能在中国执法创造了条件。蔡登表示，中国政府对美执法给予支持。他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的一项判例显示，中国政府承认外国母公司对中国子公司的控制权，这个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蔡登的执法。2014年6月11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华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纠纷案，确认了外国法院指定的司法管理人身份，强调了公司对内意思表示应该以股东决议为准。
法律研究机构均合研究指出，该个判决是中国最高法院首次以判决形式正式承认了境外接收人对境内企业的影响力。这个对于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境外接收人和境内相关企业之间的冲突的认定以及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蔡登说，这个案当中中国投资者亦都是受害人，譬如是中国清洁能源案，中国国内就是有1400多个股东，很多的中国投资人股东是打电话给他，亦都是给他写电邮。蔡登说，中国政府可以做更多，他们可以安排召开会议，告诉责任者知，他们不单只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而且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因为很多的股东是中国公民，他们的钱亦都是被盗窃，因此政府和董事长坐下来开会，告诉他们知，你应该面对他们和沟通。
同时，蔡登亦表达了对帮助中国概念股公司上市的华尔街律师、会计师和承销商的失望。他说，有例子显示他们没有对这些公司做尽责调查，或者没有对他们做出正确劝告。他们有义务对来上市的公司和股东负责，而不是只是对给钱他们的董事长。很多信息显示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蔡登表示，作为接收人，他们同美国的法院和法官进行沟通，亦要对这些人追究法律责任。52岁的蔡登曾经担任过前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绍办公室的检察官，后来建立自己的公司保密安全和调查，在中国从事过对公司的尽责和背景调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第一宗和解协议的达成，他接到越来越多的雇佣要求。他说，现在只有他一家，可能几年后有很多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利报道。